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谨慎为师。
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
我们在雅各书的第四个段落，有三章一节到十八节，主题是在人群里操练灵性。与前面的大段落相比，这个段落的内在结构不那么严谨，各分段的内容也没有太强的逻辑关系，但都是围绕着群体生活里的灵命操练而说的。其中第一个分段是三章的一到十二节，雅各要求我们控制自己说的话。有关控制舌头的第一句提醒是谨慎为师，这是一个一针见血的切入点。雅各劝勉我们不要轻言成为别人的老师。三章一节这一个教导，首先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孟子的话，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人性的其中一个弊病是喜欢当别人的老师，总是觉得自己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厚的经验，总是有独特的分析和洞见，可以作为晚辈的辅助。我认识好些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，就是接近退休年龄的，他们几乎都有一个未完成的事业梦想，便是做别人的师父，希望找到既高资质又肯受教的年轻一代，然后将多年累积的心得倾囊相授，让晚辈延续他们未尽的事业，将他们的意向和智慧发扬光大。师父已经有了，欠缺的是学生而已。不少对教会和时代分析的文章，不约而同地提到年轻一代缺乏能贴身关怀和指导他们的导师。当然，这一些文章是由前辈所撰写的，他们对所有现实问题做诊断后的处方，便是要求建立师徒制度。他们宣称课堂讲授或集体训练并不足够，必须是小组式的，甚至是单对单的授业，并且他们理想中的师徒制度不仅是专业性的教学或顾问，而是全方位的生命师父。无论是专业知识和技巧、性格与气质的陶造，乃至待人处事、人生观的建立、对事情的分析等等，都是由同一个生命师父教授。我对这样的建议总是持极大的保留态度，原因有二：一是自觉有这一班需要的学生不多；二是具这一班资格的老师更为稀少。前辈乐于服业后进或许算是个优点，但后辈是否乐于接受服业却是个问题所在。无疑，能在生命里遇上一位德智体群美灵都叫自己敬服的老师，那长时间跟随他学习肯定是美事。但能让后辈全方位心悦诚服的前辈属稀有动物，绝大多数的教师都只能在某一两个方面让学生佩服学习，学会了，师徒的关系也就此结束了。期待学生做长时间或者是永远的学生，我想没有几个学生能够有这般的学习动机。我们可以批评后辈不肯谦卑学习，但能不能促使学生谦卑学习，很大程度还是老师的责任。再说，今天的专业分工这么精细，即或在同一个行业或者专业里，还是会有多种专门知识和技能无法由单一老师教授，因为没有同时精通各部门的人。此外，知识日新月异，文化和价值观的快速变迁 做老师的急忙又紧迫地与时并进，方能赶上时代的步伐。期待他们全方位做某群学生的长期老师，除非我们能时光倒流，回到孔子或者苏格拉底的年代吧。还有更重要的是，今天的资讯世界无孔不入的渗透，没有多少隐私能够躲避让人曝光。一个宣称自己能全方位做学生榜样的教师，很容易让人揭掉教师的道袍，亮出真相。这是一个最擅长将人非神化的年代，这是一个充斥三信危机，信心、信任、信仰都缺席的不信的时代。除非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别人眼中的角色，否则企图当别人生命师傅的人得三思而后行。这也是雅各教导的要旨所在，他不用担心传媒狗仔队手机快拍网络资讯，却担心比现代科技厉害千百倍的上帝。无所不知，检查人心的上帝晓得我们的心肠肺腑，洞悉我们所有隐而未现的罪。要是我们没有自省的能力，对人指指点点，说三道四，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却忘了自己眼中的梁木，律己以宽，待人以严，这样便很容易犯了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弊病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最痛恨的正是这一种人。中国人的传统是行不上大夫，在上位者总是获得免责的特权，即或被判有罪，仍然可以享受保外就医的权利。但圣经的准则却是在上位者要受更大的审判，如同耶稣所说的，我们用什么量器来量度别人，便有什么量器来量度我们。所以在我们批评晚辈不肯谦卑学习之前，让我们这一群前辈先来谦卑自省，我们真的有这么多好东西要教授出去吗？我们的为师心切是否有点儿像野人献曝，是否是一种人之患呢？我自觉不配做任何人全方位的教师，即或必须做自己的儿女的生命师父，责之所在无法推辞，还是颇有力不从心、恐惧战惊的感觉。不要轻言为别人的师父。请思想，用正面的角度来思考这一句经文，想想要是你得做别人的老师，无论是做主日学的老师、小组组长，或者是团契的导师，你觉得生命里最迫切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什么？你当做什么才能够让这一节经文不那么构成一个威胁？
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梁嘉林，播音刘嘉音。